有一日，空政歌舞团嘅小丽又嚟主席呢度作客啦。小丽高高嘅身材，白白净净嘅皮肤，容貌姣美，佢亦系主席呢度嘅常客。主席喜欢叫做大头。主席见到佢就话：大头，好耐冇嚟啦，讲下外边嘅新闻啦。每次小丽嚟，主席经常向佢打听消息，而小丽亦毫无顾忌咁喺主席面前谈啲有意思嘅事情。主席有时会好高兴咁话：你讲嘅呢啲新闻，比报纸上嘅新闻听起嚟仲有趣啊！小丽经常将佢听翻嚟嘅有趣嘅故事讲俾主席听。有次小丽话：我哋喺遵化劳动嘅时候，每日要喺田间地头读报嘅。有一日，轮到我哋班嘅老国读报啦。这个老国啊，冇咩文化嘅，就系教育运动嘅时候先开始学识字，渐渐呢都识得写信读报啦。佢系唐山人，有唐山老塔嘅口音，每次佢读报啊，都会搞咗好多笑话嘅。嗰日佢读一条新闻，啱啱读咗两句啫，就将在场嘅人笑到肚都赤。你估点啊？佢系咁样读嘅：新华社10月8日信，西哈努克亲王8日到京，受到热烈欢迎。佢系将西哈努克亲王读成西哈努克亲，将8日读成8蛋，咁就变成西哈努克亲王8蛋到京啦。你话人哋有乜法子唔笑到肚都赤啊？好在鲁国出身好，如果唔系啊，同佢扣有意污蔑嘅帽子，咁就不得了啦。小孟讲嘅呢段故事，亦引起毛泽东嘅开怀大笑。小丽就接住讲：我妹妹佢哋厂里头有一个后生仔，佢屋企喺农村嘅，呢个后生仔都27、28岁啦。仲冇对象，急到不得了，又总系揾唔到噃。旧年翻去乡下探亲，佢系睇中咗村里头一个姑娘。呢次后生仔呢就下咗决心主动求爱啦。佢原来非常胆小嘅，呢次佢谂男子汉应该大胆啲。于是有一晚，佢就去嗰个姑娘屋企啦。又咁啱得咁巧，姑娘屋企冇第二个人。只有姑娘一个人在家啫，喺灯下做紧衣服。咁后生仔同个姑娘讲笑倾偈，后生仔越睇呢个姑娘越觉得可爱。佢呢个时候咧，实在控制唔住自己嘅感情啦，就上前喐手喐脚，啱啱掂到姑娘嘅皮带头，个姑娘啊吓到傻晒，又嗌又叫。姑娘啪啪咁打咗后生仔两巴。呢个时候外边嘅人亦赶到嚟啦。结果后生仔拘留咗几日，咁收尾就放翻佢。但系后生仔求婚嘅故事呢，就传遍咗全村，并且从此得咗个外号叫做皮带头。个后生仔翻去厂之后，皮带头嘅故事早就满城风雨。不单止喺村里边，喺个工厂里头啊，只要一提皮带头啫，就冇个唔知系咩事噶啦。人家背后都不再叫他的名字，就叫他做皮带头的。小丽讲完他妹妹工厂的故事，主席说：皮带头真是高度概括了。唉，这个后生仔都几可怜的。你妹妹在什么工厂啊？
她在象牙雕刻厂，她是搞雕刻的。
哦，象牙雕刻好有意思噃！你几时带你妹妹嚟玩一下？叫佢将雕刻用嘅工具亦带埋嚟，俾我睇下。
我妹妹提过好几次要嚟噶啦，我怕你唔见佢。佢带工具嚟唔得噶，门卫啊、警卫人员唔准佢带噶，以为佢要行凶添。
过咗两日。小丽就带佢妹妹嚟见主席啦。小丽嘅妹妹系个大方活泼嘅女仔，或者佢家姐早就叮嘱过啦。佢见到主席 竟然一啲都唔拘束，唔紧张。小丽嘅妹妹话：
主席，我早就叫我家姐带我嚟探你啦，佢就系唔肯。
主席话：佢唔肯，你就自己嚟啊嘛，你有脚，咪自己行嚟咯。
你都唔识我，我嚟到门口都唔俾我入噶嘛。
哈，你唔会想下办法嘅咩？咁呢次见面之后，小丽嘅妹妹亦成为主席屋企嘅常客啦。有一次，小丽嘅妹妹嚟探主席，佢向主席诉苦话：
我喺东北建设兵团插队四年，去年先至调翻嚟，你都唔知道啊！为咗调翻北京啊，嗱，办户口啦，揾工作啦，借咗200几蚊嘅债啊！
哦，办户口揾工作要使钱啊，好艰难噶！你借嗰200蚊，我帮你还啦。果然过咗几日，小丽嘅妹妹就收到主席嘅秘书寄俾佢嗰200蚊啦。小丽嘅妹妹收到钱之后，又嚟探主席。小丽嘅妹妹话：
主席啊，真系多谢你啦，钱收到啦，你真系帮咗我哋屋企嘅大忙啊！如果唔系，我哋几时先能够还得清啊？我爸爸病死咗，我妈妈又有病，屋企确实困难。
主席话：有困难就直接讲，咁样好。说明你同我唔讲客气。
毛泽东嘅客人唔多，深居简出嘅毛泽东喜欢同呢啲小姑娘来往谈天，可能系因为喺佢哋身上，佢睇到咗一种青春之美，睇到咗一种朝气、一种活力。同佢哋嘅谈笑，佢亦可以感受到一种青年人嘅气息，感受到红墙外边老百姓生活的脉搏，因此他时时请啲小姑娘来作客。毛泽东喜欢听京戏，在他高兴的时候，自己还有时哼哼唱唱，一边用手打着钉板，一边眯着眼睛在那唱，一副陶醉其中的样子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小孟亦会跟他开个玩笑说： 主席啊，你真是个戏迷了。
主席说：我没有资格叫做戏迷，只是有啲迷戏啫。
小孟话：我都唔鍾意听京戏嘅，我都听唔懂。
主席话：咁就因为你唔熟悉历史啦，所以就听唔懂囉。
毛泽东经常点起嚟听李陵碑、打渔杀家、法门寺、荒山泪、贵妃醉酒、吊金龟、霸王别姬，都是他经常点的戏。对于杨宝森、尚小云、谭富英、萧长华、程砚秋、梅兰芳等等这些名角，他还能够议论得翻添。江青知道毛泽东这个特点，他专门组织人马为主席录制了一批唱片磁带。但是这些唱片和磁带，主席听过几次之后就失去新鲜感了。有一次，空政文工团的小丽来探主席，主席说：
我喜欢听京戏，听唱片是一回事，听本人唱又是一回事，你能不能够帮我请一个会唱京戏的女仔来，等她唱给我听下呢？ 小丽话：咁多名角，你请边个唔得啊？李维康、杨春霞都唱得唔错啊！我唔想惊动呢啲名人啊，或者听惯咗名角，再听下无名小辈嘅戏，别有番风味。呢次主席就偏偏唔听名角唱戏，过去佢亦请过名角，好似赵燕霞、马连良、李维芳都入中南海同主席唱过戏嘅。请个人嚟唱戏呢、这个愿望当然唔难实现啦。小丽喺空政歌舞团物色咗一名会唱京剧嘅歌剧演员。有一日嘅下午，小丽带咗嗰个唱京剧嘅演员嚟。那个演员姓林，就叫佢做小林啦。小丽话：主席，你想听京戏，我带咗个小林嚟啊。主席话：哦，好啊，欢迎你嚟我呢度玩。你叫做咩嘢名啊？
多谢主席，我叫做林某某。
哦，同四小名旦将军秋同名噃。只是不同姓啫。今日你想唱一段乜嘢呢？
我唱一段穆桂英大战洪州啦。
可以嘛，你就唱啦。不过冇人拉二胡，你就清唱啦。小林清一清嗓子就唱起嚟啦。小林虽然多年唔唱京剧啦，但係喺嚟之前练习咗一轮。同主席唱戏，千祈唔能够唱坏噶嘛。佢有啲紧张，但总算顺利咁唱完啦。佢嘅音色圆润甜美，听嚟确系几动听嘅。主席听完之后好高兴。小林坐低稍微休息一下，饮一啖水。小林呢段穆桂英唱得好听。你唱一段《霸王别姬》啦，毛泽东开始点戏啦。
你中意听边一段呢？
小林好有把握，因为主席点嘅呢出戏佢好拿手，而且喺嚟之前准备过啦。毛泽东笑住话：你最中意边段就唱嗰段啦。小林啊，企起身，行到离开主席大约两米远嘅地方。稍微定一定神，向主席望咗眼，意思即系话我开始唱啦。主席会意咁轻轻揞额头作为回答。小林首先念白：
看大王醉卧帐中，不免去到帐外闲游一番便了。
几句念白好有味道，主席好高兴，跟住。小林用委婉动听的唱腔唱起来：
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，我只得出帐外且散愁心，轻而步走向前中庭暂定，猛抬头见碧落月色清明。
小林这一段清唱使到主席更有兴致。小林唱了两句啫，主席就开始用手拍住沙发的扶手，一丁一板咁跟住哼唱起嚟，头又摇，个身又晃动，睇嚟呢段戏啱晒主席嘅口味。小林虽然唔系咩名角啊，不过喺主席嘅客厅里边离得咁近，专门唱俾主席一个人听，确实使到主席感觉别有一番情致。呢啲同睇舞台上嘅演出同埋听唱片磁带，确实系两回事嘅。《霸王别姬》呢段戏唱完之后，主席话：唱得唔错，啊，休息下啦，今日就唱到呢度先，以后欢迎你再嚟。
多谢主席，我好耐冇唱啦，觉得有啲生疏啊。
这个歌剧演员小林第一次来主席这里，显得比几个常来常往的姑娘拘谨得多。小林虽然从艺多年，好有舞台经验，不过好像这样的清唱是平生第一次。 当佢唱完之后，佢坐喺度揸住杯水，满面笑容，但系佢个心情啊，十分之唔平静，甚至比开始唱戏嘅时候都要慌乱。佢几次都想将杯水放低，揞住挤个袋树嘅毛主席语录本，但系佢自己又阻止住自己。佢谂唔得，咁唔啱嘅，不如再等一阵先啦。小林自己同自己打交啦，唔得，得，唔得，交替出现。佢真系怕失去一个好机会，一个可以同自己涂上一层神秘色彩嘅好机会。苏州过后难逢艇啊！不过佢又怕咁样做系好讨厌嘅，佢真系把握唔住啦。该点样办呢？终于小林仲系被一种强烈嘅愿望所完全控制，横掂就系呢一次嘅啫。一个人喺某一啲时候，好可能喺一瞬间做出咗决定，就向前迈出一步，或者向后退下一步。小林喺衫袋里边揞出嗰本语录，双手捧住行到主席身边，佢声震震咁话：主席，我想请你签个名。小林讲完呢句说话之后，只觉得个心啊喺胸腔里边嘭嘭声咁跳。主席望一望佢，似乎听见啦，又似乎冇听懂佢嘅意思，块面有一种疑惑不解嘅神情。小林见到主席冇回答，啲勇气都唔知喺边处嚟嘅，就将说话讲咗一次。呢次主席确实听见啦，佢将眉头微微一皱，接过语录本，顺手喺茶几攞一支佢平时常用嘅红色铅笔，喺语录嘅第一页空白纸上签咗自己嘅名，然后递俾小林。小林赶紧接过嚟，真系如获至宝啊！佢睇住毛主席嘅签名。哎呀，毛泽东三个字写语录嘅扉页上，呢个系毛主席亲笔签字啊！哎呀，冇错啦，佢嘅激动心情使佢冇办法睇得清楚，佢赶紧将语录本袋翻落袋，连声咁话：多谢主席，多谢主席。签完名之后，主席表示佢要休息啦。小丽同小林离开咗主席嘅卧室。小林同小丽分手之后，一路行翻去屋企，就似攞咗本语录咁稀世珍宝一样嘅语录，睇下毛主席嘅亲自签名。佢真系怕呢个签名突然间消失啊！毛泽东三个字粗到令人睇唔出，不过呢个签名系真嘅。是毛主席的草书，是毛主席的手迹，没错。现在他有了最雄厚的政治资本了。在那个年代，政治资本就是一切啊，这种资本是用多少钱都买不到的。他梦寐以求的事情终于办到了，他拥有了一切，他简直觉得自己拥有了整个世界。他可以去文工团宣传炫耀一番了，这件事一定可以使他身价倍增，他可以跻身于神秘人物之列了，他可以被人们、被空军首长、被那些曾经鄙视过他、妒忌过他、伤害过他的人另眼相看了，他简直是平步青云了。他多次巴结那个可以经常去主席那里的小丽，终于见到了成果，他太感激了。他几咁想同所有的人、同屋企的人、同他的丈夫、同他的朋友、同他的领导、同他所见到的每个人都将这件事，将他怎样同毛主席唱起，又怎样请毛主席帮他签名，主席又怎样真的帮他签了名的情景讲给这些人听啊。尽管小丽曾经再三告诫佢唔好对任何人讲呢件绝对保密嘅事，如果讲咗出去就泄露咗一毫机密，后果系不堪设想嘅。